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13号星期一从首都华盛顿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的医疗系统做好按照准则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准备。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到今天已经进入了第16天。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中国当局表示，2014年9月出口出人意料的出现强劲增长。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为您报告一些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说，土耳其已经同意准许美国领导的联军部队利用土耳其的基地展开针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作战行动。有关官员星期天说，他们期待有关协议包括因色利克军事基地，该基地距离土耳其与叙利亚西北部的边界大约100公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曾经表示，利用因色利克空军基地是美国向土耳其提出的要求之一。五角大楼的一个工作组本星期将前往土耳其，最后敲定有关计划。土耳其官员上星期曾与到访的美国退役将军艾伦以及国务院官员麦格克进行会谈。美国于8月底开始空袭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并于上个月协同几个伙伴国将空袭范围扩大到叙利亚。美国总统奥巴马呼吁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美国的医疗系统做好按照准则治疗埃博拉病人的准备。奥巴马星期天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希尔维亚·博威尔讨论了美国第一起埃博拉传染病例。奥巴马命令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尽快行动，查明德克萨斯卫生长老医院的一名护士是如何感染上埃博拉病毒的。这名护士是参加救治美国发现的第一例埃博拉病人邓肯的医护班子成员。邓肯上周不治身亡。德州官员说，这名护士全身穿有防护服，并在接触埃博拉病人邓肯时遵守了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制定的准则。不过，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弗里登说，这名医护人员的感染显示，相关准则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在另一方面呢，利比里亚医护人员因为薪酬问题将举行罢工，这将严重影响应对致命的埃博拉疫情的努力。有数以千计成员的利比里亚全国卫生工会表示，除非得到危险工作津贴，否则工会会员星期一不会上班。工会成员要求除每月200或者300美元的工资以外，另外获得700美元的危险工作津贴。利比里亚是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感染者和死亡者人数最多。埃博拉在这个贫穷西非国家已经导致2300多人丧生。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我们来关注香港的占中运动。香港学生和市民发起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行动，10月13号进入到第16天。在政府和学生对话无望，陷入相互批评的焦灼状态之际，占领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未来如何行动的抉择的时刻。许多在抗争第一线的学生和市民强调，面对政府希望拖垮运动的政策，占领运动应该升级，加大对政府的施压。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参与占领行动的多个团体，包括学联、学民思潮、和平占中等，都早已意识到占领运动要长期抗争， 需要解决眼下占据区阻塞一些道路，影响市民民生的问题，避免民意逆转。几天前，学联副秘书长曾奥辉提出，如果政府开放政府总部东侧前地，即公民广场，学生则愿意协调重开金钟占领区所阻塞的金钟道。不过，学联的让步提议没有得到政府的回应，而同时，政府、警方、区议会和居民代表等每天到金钟道占领现场，呼吁重开金钟道，彰显对乘搭电车和半山区居民造成的不便。星期一凌晨，这些团体在与留守者经过讨论后决定，如果政府在星期二下午5点前同意重开公民广场，让占领人士集会，愿意重开金钟道。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峰强调，这是留守者讨论后决定的让步，愿意释出善意。据港媒星期一报道，港府回应说，公民广场是政府总部的一部分，示威者如果需要地方留守，可到政总附近的天马公园等地。在没有迹象显示政府近期内会和学生恢复对话或者做出让步，令占领运动陷入焦灼状态之际，学联从星期天开始在金钟、铜锣湾和旺角赤围区举行占领行动未来发展商讨。但是在旺角占领区，一些激进的集会人士和本土派动员破坏会议，批评学联劫持及煽动市民撤离，会议被迫改为集会者轮流发言。记者几天来在金钟占领区采访了几十位学生和市民，他们都不满政府的拖延策略，表示要坚守直到政府回应他们要求真普选的诉求，而其中超过半数的人更坚持应当升级行动，包括瘫痪政府运作，加大对政府的施压。香港城市大学大二黄同学星期天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认为政府不回应示威者的诉求，甚至不愿对话，是因为占领运动给政府的压力还不够，学联应当尽快升级行动。他说，
我觉得我们给政府的压力还不够，我觉得学联可以扩大这个占领区，堵塞一些更加主要的道路，就是只有用这种方式让这个政府瘫痪的时候，我们才能要政府真正的跟我们对话。
另一位成大的苏同学也表示，占领运动必须升级才会有更多的筹码迫使政府对话。他说，
就是要令到政府的运作 有困难，我们才有这个谈判的筹码，所以我觉得行动应该升级去表达我们的诉求。
另一位希望匿名的学生表示，他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支持占领行动升级，即便这可能意味着未来需要他流血，但是为了他这一代和未来人争取真正的民主，他愿意做出点牺牲。一位做 IT 行业生意30岁的黄姓市民向美国之音表示，他支持真普选的诉求，不过由于生意忙，前些天没有出来参与占领，但在看到政府拖延与学生对话之后，他非常气愤，决意站出来做义工，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表示支持学生的行动，包括升级，会同学生坚持到最后一分一秒。他说，
我觉得还是我们要坚持到底，我会支持到最后一分一秒，就算是政府真的用暴力侵权，像之前用一些催泪弹，但是我不怕，我只是尽我最大的努力继续支持这帮学生。
战中发起人之一的陈建民教授星期六深夜对美国之音表示，从占领运动角度看，政府没有诚意对话，政府的策略就是拖垮占领运动，因此他们近期也在商讨占领运动的未来走向。他说，
对话看起来真的是好像没什么基础，政府还没有什么诚意，我相信他们策略就是尽量拖吧，做成人民怨，把这个运动拖垮吧。现在我们运动最重要是巩固现有的基础，想一些方法来减少人民怨，这是这几两天不断在讨论的问题。
陈建民教授表示， 占领运动进入一个焦灼状态，学界在讨论可能升级行动，而作为和平战中，他们是要确保任何升级行动都能保持和平理性。他说，
这些还在讨论当中，我们不能讲太多，这个还是学联比较主导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战中最重要是不管怎么升级也好，一定要保持和平非暴力，也不要做成学生做成什么伤亡，这个是我们最关注的。
特区政府上周四突然单方面决定搁置与学联的对话后，从参与领导占领运动的多个团体到各个占领区的学生和市民都非常气愤，这也激发了近10万市民上周五再次重返金钟集会，抗议政府拖延对话。虽然周六周日参与集会的人数又大幅度减少，但仍有数千人响应一人一帐篷的呼吁，在占领区内支起帐篷，通宵留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最近几个月，尤其是香港占中事件以来，中国官方加大了对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打压。本月，中国各地已经有50多人被捕。外国媒体称，这种高压态势超过了2011年茉莉花革命。一些外媒记者被骚扰，德国《时代周报》北京分社的新闻助理张淼被拘捕。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带来的报道。
为了防止香港民众占领中环要求普选的雨伞革命蔓延到中国大陆，中国警方对公开表示支持占中的中国大陆民众实施了大搜捕。《纽约时报》报道称，本月以来，中国各地至少有50人被捕。香港《苹果日报》报道称，迄今为止被拘捕的人数已经逾100，超过了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据《纽约时报》报道说，最新被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拘捕者，包括北京民间船只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创始人、北大政治学硕士郭玉闪。郭玉闪曾经参与救助著名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逃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寻求避难的行动。这个研究所的另一位负责人黄凯平最近也被拘捕。在香港占中期间被拘捕的人权活动人士还有非政府组织利仁大学负责人陈坤、民间公益行动者、民主思想宣传者兼独立制片人寇延丁等等。
纽约时报援引郭玉闪的几位友人称，周四凌晨2点，郭玉闪在家中被至少10几名安全人员带走，后者还没收了他的电脑以及一些硬盘和文件。郭玉闪的朋友们说，表面看来郭玉闪的罪名是寻衅滋事，然而中国当局近来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语义模糊的罪名，令其眼中的敌人晋升。目前还不清楚致使郭玉闪被捕的原因是什么。不过自2周前香港支持民主的抗议掀起公民抗命运动以来，意见人士受到了广泛的打压，他只是这场打击中的受害者之一。本月在中国各地已有超过50人被捕，其中有10人是上周在北京举行私人诗歌朗诵会时被警察打断并遭到逮捕的。这场读诗会意在声援香港的抗议者。利仁大学是中国知名的非政府组织，在全国兴办了数10家乡村图书馆，上月已被当局查封。中国政府当局指控这些图书馆有政治和宗教目的。寇延丁是中国内地知名自由作家、民间 NGO 的负责人，著有《可操作的民主》《行动改变生存》《为公益而共和》柔软改变中国等作品，是国内既有思想又有行动的 NGO 代表人物。据悉，他在本月10日被北京公安以寻衅滋事罪正式刑拘。在最初的北京郊区宋庄抓人之后，又一批独立的、具有反叛精神的行为艺术家被抓捕，包括曾表演党旗上吊自杀的行为艺术家追魂、 行为艺术家邝老五、诗人欧阳小荣、画家张海英，以及曾公开表示支持民主的文化人林立萨、施林、薛野、张启斌等。继宋庄十五名艺术家支持香港战中被捕之后，中国当局进行的第二波抓捕主要针对大陆温和的改良派学者。郭玉闪的被捕显示中国当局对温和的改良派的打压也不再手软。此外，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通知，禁止出版一些作家、学者和自由派名人的书籍，包括余英时、九把刀、梁文道、野夫、毛于轼、张千帆、徐远之等。而环球时报10月13日报道称，北京的新华书店仍有这些作者的书籍在架上，出版社和部分作者表示并没有接到禁令。北京周末有40多名律师和法律学者在郊区怀柔的一个酒店聚会，就一宗有争议的刑事案举行研讨会。警方以接到报警有人传销的名义强令取消了研讨会。与会者称，当局害怕人们聚会讨论香港战中问题，将中国大陆民众学着去占领天安门的行动消灭在萌芽状态中。有评论人士称，这次全国范围内大肆抓捕知识分子，禁售和中国当局主流意识形态不一致的书籍，禁止民间讨论法治和政改，已经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最大的一次倒退回潮，被称为与时俱进的焚书坑儒。
纽约时报援引北京大学中国法律专家孔杰荣的话说，习近平宣称要推动法治改革，但打压持不同政见者的行动似乎违背了这一誓言。中国共产党将于10月20号到23号举行四中全会，主题是全面依法治国。孔杰荣教授说，共产党边讨论法治的必要性边加强打压，这太讽刺了。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日前发布的2014年中国人权和法治年度报告，报告指出，中国目前的人权和法治不仅没有改善，甚至还出现了恶化，比如公民在言论、集会和宗教自由方面受到进一步的制约。这份年度报告认为，过去一年与上一届政府相比，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他的政府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威权统治，更加不容忍政治意见。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中国领导人强调，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将深化中俄战略伙伴关系，是对西方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的回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中国副总理汪洋星期六在俄罗斯说，西方支持反对派试图在香港制造颜色革命，在这一形势下，中国与俄罗斯应该更加团结，巩固战略合作，这是对西方最为有利的回答。他还说，中国坚决反对西方制裁施压俄罗斯。汪洋在俄罗斯南部滨海城市索契会晤了俄罗斯副总理罗戈津，并同罗戈津共同主持了为中国总理李克强访问俄罗斯做准备的两国工作会议。李克强星期天抵达莫斯科，开始他对俄罗斯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乌克兰危机使俄罗斯陷入孤立，中国目前的支持对俄罗斯显得极其重要。中国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开批评西方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委内瑞拉外长不久前也曾表示过反对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汪洋有关香港颜色革命和批评西方制裁的讲话被俄罗斯媒体广泛报道，显示两国在意识形态上日益接近。普京政府一直担心国内会爆发颜色革命，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官方媒体大量抹黑报道去年年末和今年年初乌克兰基辅独立广场的民众示威。俄罗斯政治学者舍夫佐娃认为，如果中俄深化战略合作的动机是对抗西方， 这种合作不会持续太久。舍夫佐娃说，国际政治经验表明，任何的以对抗敌人、遏制敌人而组建起来的同盟、政治联盟等都不会持续太长的时间，因为或早或晚，这些同盟的内部都会有分歧和矛盾，也就是说，这样的同盟或是伙伴关系非常不稳固。另外，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强大，而俄罗斯仅是个核大国，这种不平衡的合作以及俄罗斯内部的自卑和担忧心理，也同样将会对两国的未来合作产生影响。但俄罗斯媒体说，李克强这次访俄会推动两国之间一些战略合作项目的实施，双方预计将签署多达50份各种文件，包括已经开工的东线天然气管道的政府间协议，其他的文件涉及人文、航空航天、金融、旅游等众多领域。李克强定于星期一会晤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还将会晤总统普京和上下两院的议长，两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联合举办明年的二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李克强这次还会向俄罗斯推销中国的高铁技术，预计双方这次将签署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的备忘录。中国计划投资近100亿美元，帮助俄罗斯建设从莫斯科到达达斯坦共和国首府喀山的高速铁路，中国投资能占这一项目总投资金额的1/3。这条高速铁路未来甚至可能会延伸到北京。俄罗斯铁路官员说，如果能敲定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这将成为两国油气管道项目之后的另一个大型战略合作项目。全长700多公里的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建成之后，旅途时间将会减少到3.5小时。但由于经济日益困难，俄罗斯是否能够找到其余的项目投资仍是未知数。俄罗斯财政部认为，莫斯科喀山高速铁路项目无法收回投资成本。李克强这次访俄还将讨论在双方贸易中更多地使用两国货币结算。俄罗斯期望中国能够放松金融市场的管制，让俄罗斯公司能在中国市场获得更多的借贷和融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和日本政府星期三公布了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订的中期报告，报告明确表示强化日美安保合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任玉阳的报道。
美日两国外交和防务官员星期三在东京举行会议，出台了旨在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中期报告。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修改之后的指针将使得两国的合作更加的广泛和更加灵活，做到无论是在事态平稳还是出现紧急情况时，都能够确保日本的和平与稳定，并推进亚太以及更广泛地区的稳定、和平与繁荣。报告出台正值日本与中国由于东中国海领土之争而关系紧张之际。日本一名资深参议员说，加强与美国的关系只是安倍晋三政府安全框架的一部分。日本国会外交事务领袖武见晋三说，
He has a very comprehensive security framework which can cope with different dimensions.
安倍有个非常全面的安全框架，包括实力政治的多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21世纪新形势下的地缘政治。
武见晋三星期三应华盛顿石川和平基金会的邀请，就安倍晋三的外交政策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的军力建设打破了亚太地区的军事平衡，而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对日本构成了安全担忧。他说，美日同盟在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年5月访日提到美国协防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时，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武见晋三说，软实力政治是安倍安全框架的第二个层面。
At the 21st century type of the soft power politics, the country which can accumulate these initiatives
在21世纪的软实力政治中，那些能够为全球共同面临的议程采取措施的国家，在全球政治中自然会增加影响力。这是软实力政治。安倍首相深谙这一点，他也知道如何将实力政治中的不同层面结合起来。
他说，这些共同的议程包括能源危机、环境恶化、气候变化、全球健康，甚至老龄化等等。武见金三说，安倍主要以两个途径来推行他的软实力外交。第一，积极支持全球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努力。第二，以普世价值来推进全球进程等等。安倍晋三9月下旬在联大发表演说，提出了他的积极和平主义，并强调日本将发挥领导作用，在处理埃博拉疫情以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等重大的国际事务方面做出积极的贡献。除此之外，安倍还在上台不到20个月的时间内，访问了5大洲的49个国家，同时还接待了78个国家和地区的首脑到日本访问。对外援助一直是日本传统软实力外交的一部分，但是武见晋三说，对外援助已经不再只是人道援助，更有战略的考量。
This year, the Abe cabinet already revised our ODA charter and make it much more clearly that the ODA.
今年安倍内阁修改了对外援助大纲，更明确地表示，对外援助更应符合战略目标。我们可以动用对外援助资源，不仅用于人道援助，更要有战略方面的考量。
武见晋三说，日本今年向越南和菲律宾分别提供巡逻艇，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不仅会保障两国自身的安全，也有助于稳定南中国海的局势。武见晋三承认，尽管安倍的目标远大，但他的政策重点还是确保日本的经济发展。VOA 卫视思阳、任于洋、玉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世界各地的捐赠者承诺为巴勒斯坦人提供5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一半资金用于重建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带。在星期天结束的有30个国家参加的开罗会议上，挪威外交大臣布伦德宣布了这一援助数额。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主席阿巴斯说，重建加沙的大部分地区需要40亿美元。这些地区在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50天战斗中被以色列方面摧毁，这场战斗于8月结束。在会议开始前，有关官员对在没有实现持久停火的情况下提供资金的做法感到担忧。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说，世界各国显然意识到加沙的巨额需求，但是必须结束建设之后再摧毁的恶性循环。阿富汗官员说，一名自杀汽车爆炸手在首都喀布尔袭击一个北约车队，造成至少一名平民死亡，3人受伤，没有有关北约军人受伤的报道。星期上午，这起爆炸发生在通往贾拉拉巴德的一条主要公路上。塔利班迅速宣称对这起致命袭击负责。目前北约在阿富汗驻有数万军队，北约驻军的战斗使命定于今年年底结束，包括将近10000名美国军人在内的北约军队此后将执行非战斗任务。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反击伊斯兰国行动的展开，许多国家越来越担心祸害一向自家的国门。已经有成百上千的欧洲年轻人和其他人加入了中东的圣战了。专家估计其中有10%是女性，他们被一个貌似纯真的伊斯兰国理想愿景诱导，不惜拿起枪支参加了战斗。法国输出的圣战女子最多。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法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个星期前，阿夏·赛义迪从他在法国南部的家中离开，他在脸书上留言说明了原因：我要去参加叙利亚的圣战了。调查人员和他慌乱失措的家人展开了大规模的搜寻，结果在上个周六，他们发现这名15岁的少女就在法国马赛的一家酒吧工作。
阿夏告诉法国电台说，他曾在网上被圣战组织诱导，但是到了马赛以后，人们告诉他那些招募他的人是恐怖分子。有很多时候结果并没有这么幸运，成百上千的西方少女和女青年走出国门，参加伊斯兰国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具体人数多少很难确定，但法国似乎是一个主要输出国。来自法国的近1000名圣战分子中，超过60人是女性。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国防研究系的讲师凯瑟琳·布朗一直在分析女性在圣战运动中的角色。
This idea of radicalization is very, very popular at the moment, but actually our understanding.
这种激进化的思想现在非常的流行，但是我们对它的理解非常有限，因为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出，具体每个人的动机是非常多样化的。
布朗对社交媒体网站进行分析，试图弄清楚为什么西方女性会投身圣战。
Women join radical groups and travel to Islamic State for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reasons. I really resist this idea.
女性参加极端组织，亲自到中东加入伊斯兰国，这是具有个人和政治的双重原因的。我非常反对有的解释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感情，是为了找丈夫，是一时冲动的或者缺乏理性。
他说，不排除有些人的确想做所谓的圣战新娘，但是其他人是被一个乌托邦式的穆斯林国家的愿景所吸引，而这种愿景正是伊斯兰国宣扬的，尽管他们的行事方式其实很粗暴。法国人类学者杜尼亚·布扎负责一个新的巴黎中心组织来抵制极端主义的影响。他说，男性更容易被传统的与邪恶斗争的观点吸引，而极端组织的招募者吸引女性时强调的是人性化。布扎说，招募者采用的首要的教导方法是说服女性，她们必须为了拯救她们所爱的人牺牲在圣地。其次，招募者会说那里需要人道主义工作，以此吸引许多女性，她们想要参与医疗、护理和社会工作此类的无私奉献。但是伊斯兰学专家、前反恐高级官员路易斯·卡普里奥里说，伊斯兰国也在传递鼓动女性更积极和直接投身圣战运动的信息。他说，
伊斯兰国说他们支持女性不仅仅是走出来参与到社会工作中去，而且还要真正的发挥作用。
他说，有视频显示女性说着蹩脚阿拉伯语，手持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口口声声要杀人。布朗说，即使只有极少数女性真正参与到战斗中去，视频传扬的这种女性形象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And the reason it's significant is because of our biases, because it's powerful in our society to see。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我们对女性的成见。以我们的社会现状，看到女性参与到暴力行动当中去是非常有冲击力的，所以这是一个成功的宣传战。
一些被招募者可能是自我感觉受到西方社会排斥的穆斯林，但是来自巴黎城郊的17岁少女海伦娜在一个无神论家庭中长大，2年前她皈依了伊斯兰教。法国世界报描述了他怎样观看科威特传教者的视频，怎样交了一位埃及男友。他的埃及男友许诺说会带他去一个尊重伊斯兰教法的国家。布扎说，在现实中，这些年轻女性对伊斯兰信仰的了解很肤浅。
他们当中的1/4从来没有去过清真寺。周二，他们还吃着猪肉。周三，他们就打好行囊，准备去叙利亚了。传教过程中，有关宗教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推敲过，只是在最后才提了一下。
伊斯兰学专家卡普里奥里说，年轻的天主教徒也会被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吸引。
Elle découvre à travers l'islam une rigueur que le catholicisme n'a pas.
他们发现天主教缺乏伊斯兰教的那种严格性，他们发现伊斯兰教更尊重女性，因为在他们生活的西方社会会有女性被侵犯和强奸的现象，所以他们把伊斯兰世界的女性的角色理想化了，认为在伊斯兰世界没有此类暴力发生。
当然现实并非如此，
一份联合国报告描述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在伊拉克对女性的大量暴行，包括杀戮和性奴役。研究人员布朗说，这些西方女圣战者还遇到了另一种虽然并不那么残酷，但也是事先没有预料到的现实。
And what we're tending to see again is actually life is quite a lot harsher than they imagined. So there are tweets about.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现实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酷得多，所以就会有人发推特说哪里可以买到吹风机，或者是嫌厕所是公用的，诸如此类。我认为他们在出发的时候没有特别去考虑这些。
一旦到了那里，一些人就陷入其中而无法脱身了。比如来自法国阿维尼翁的16岁的诺拉·埃尔贝斯。他的哥哥福阿德在五月间终于能够去叙利亚看望他。他告诉当地媒体说，他没能把妹妹带回家。他还说，诺拉告诉他说，他犯下了一个人生大错。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两则国际消息。在乌克兰即将和俄罗斯就乌东和平进程进行高层会谈之际，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接受了国防部长的辞职。波罗申科的办公室星期天说，他将在星期一任命新的国防部长，接替今年七月上任的瓦列里·谢列特。乌克兰政府军八月底在分离主义势力控制的城市顿涅茨克以东遭到惨败，谢列特因此遭到了猛烈的抨击。谢列特是前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今年2月被赶下台以来的第三位国防部长。七月份以来，俄罗斯支持的对抗基辅的反政府力量在乌东不断的壮大。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宣称在争取第三个总统任期当中竞选获胜。投票站出口处民调显示，莫拉莱斯在星期天的选举中赢得了大约60%的选票，得票差距最小的竞选对手是企业家麦迪纳，他得到了24%的选票。星期天晚间，莫拉莱斯在拉巴斯向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发表讲话，宣称这次投票是他治理模式的胜利。莫拉莱斯表示要把这次胜利作为礼物献给前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已故委内瑞拉领导人查韦斯。自2006年以来，莫拉莱斯一直在玻利维亚实行左翼经济政策，宣扬民族主义，并着重土著居民权益以及环保的政策。在莫拉莱斯执政期间，玻利维亚经济平均每年增长率为5%。尽管有所进步，玻利维亚仍然是南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批评人士指责莫拉莱斯滥用权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把目光转向海峡两岸。台湾总统马英九在双十大会上呼吁对岸，现在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的最适当的时机。马英九还再度对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的抗议行动表示了支持。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五，台湾各界在台北总统府前广场举行中华民国成立103周年庆祝大会。担任序幕开场的国防部示范乐队及陆海空三军乐队仪仗队，以黄埔建军90周年为主题，做了精彩的表演。然后庆祝大会在中华民国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立法院长王金平主持庆祝大会，他在致辞中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103年的国庆日，我们共同以无比欢喜的心情恭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也祝福全国同胞幸福美满，世界和平安乐。
庆祝大会在马英九总统以民主为傲，以台湾为荣为题发表的国庆演说中达到高潮。马英九总统在演说中说，民主和宪政是中华民国的先辈， 以及台湾人民100年来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奋斗，这个梦想在台湾得以实现。
从国父孙中山先生到日据时期以来，在台湾致力民主运动的许多前辈，都曾经在逐梦的过程中牺牲奋斗，流血流汗。感谢他们的努力，让中华民国成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更让台湾成为第一个民主转型成功的华人社会。
马英九向海峡对岸喊话，呼吁北京加快政治改革步伐。他援引昌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古训，表示当前中国大陆经济发展快速，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所以此时此刻正是中国大陆走向民主宪政最适合的时机。
大陆13亿6000万人民在进入小康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希望享有更多的民主与法治，这从来就不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全人类的权利。
说到香港最近发生的争取真普选的民主抗争运动，马英九再度表示坚定支持。他说，大陆和香港的民主发展取决于领导人面对改革的智慧与度量。
30年前，邓小平先生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时候，曾经说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名言。今天的香港何以不能比照范祖，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充分实现17年前大陆对香港的承诺，港人治港，高速自治，普选特首，50年不变。
马英九最后表示，在共享血缘、文化和历史的基础上，台湾愿意与大陆、与港澳人民携手合作，交换经验，共同探索中国大陆推动政治经济改革的最佳方案。美国之音许波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是美国之音刚刚收到的消息，诺贝尔经济学奖10月13号揭晓，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泰勒尔因为对市场力量的监管分析而获得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拉尔斯·汉森和罗伯特·席勒，表彰他们对资产价格的经验主义分析做出的贡献。诺贝尔经济学奖并非诺贝尔遗嘱中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之一，而是由瑞典银行1968年为纪念诺贝尔而增设的。救援人员正在印度东部展开工作，一场飓风给这个地区带来强降雨和大风，造成至少8人死亡。哈德哈德台风星期一继续给印度内陆地区带来强降雨。一天前，哈德哈德在印度东部港口城市维萨卡帕特登陆，风速每小时195公里。风暴在安德拉邦和奥里萨邦刮倒了树木和电线杆，掀翻了屋顶。有关当局在风暴来临之前疏散了近40万居民。印度总理莫迪将于星期二前赶往灾区视察。随着威力巨大的台风黄风登陆日本，日本各主要列岛连降暴雨。日本气象厅表示，黄风星期一在减弱为热带风暴之后，风速每小时仍高达160公里。气象预报估计，这场风暴将在星期二早间袭击东京地区，已经有500多架航班被取消。台风黄风星期六风力最高速度达到了234公里，在越过日本南部岛屿的时候摧毁了一些房屋，并导致交通受阻。这场风暴已经造成至少56人受伤，当局敦促45万人疏散。台风黄风是过去一个星期以来袭击日本的第二场台风，之前台风巴彭在日本造成7人丧生，其中包括3名美国军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我们继续把焦点转向和中国相关的消息。 一名中国漫画家因讽刺中国时政，受到中国的人民网等十几家传媒的谴责和封杀。这名今年八月在日本旅游时决定不返回中国的漫画家说，他经受的遭遇是中国政府严酷压制意见者的案例之一。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笔名为变态辣椒的中国时政漫画家王立明，八月决定流亡日本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探路，上星期刚作为日本某大学研究员落下脚来。十月十二号，当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走进王立明与新婚妻子温馨正开辟的首个日本的家时，王立明称这是他们的第一个客人。王立明今年八月与新婚妻子到大阪等地旅游期间，他在中国经营网络代购店的合伙人开始奉劝他暂时别回国，避免被捕。王立明说，起初他还不信，仍准备八月二十一号回国。不过八月十八号，中国人民网强国论坛发表谴责他的文章《看清变态辣椒亲日媚日的汉奸相》后，全国十几家传媒一起转载的现象，令他觉悟到面临着一个有策划的被捕危机。因为强国论坛的文章最后敦促有关部门对他依法查处的语句，说明了他将被捕的前景。
我注意到是这个文章的最后一段，是有实质性的威胁的。他说什么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法办我这样的人，那我觉得这是确实是有点迫在眉睫的威胁。那我原来对合伙人说的那个情况我还没有看得太严重，我以为他是有点小题大做，但是看到这篇文章，我觉得啊，他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
世界最大记者组织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当时也曾谴责中国当局封杀变态辣椒，呼吁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停止这些行为，废除限制公民权的不合理规定。新疆出身、祖籍河北、常年居住上海、近两年居住北京的王立明从小爱画画。2006年他开始涉足时政漫画以来，已因讽刺重庆唱红打黑、温州动车事故、高房价、反贪打虎、奉旨访港反战中等，在中国微博上拥有几十万粉丝而被称为微博大 V， 也因此屡屡遭当局封杀。去年十月的一个子夜，他被三名警察从家里带走传唤，他才首次感受到被捕恐惧。查问是追查他在网络上转发一个网民爆料余姚水灾小孩饿死的传闻。王立明说，他当时没想过爆料是不是真的，他只是觉得小孩可怜，所以就转发了。但当他坐在派出所审讯室的审讯椅上时，心里怕极了，尽管那个审讯椅还没上锁。后来他在中国做过几次噩梦，甚至来日本期间也做过一次。王立明说，他获释后心有不甘，认为警方就算要传唤，也该是那个爆料网民，而不是转发的他，便写信问那位爆料网民是否确有其事，但始终未获答复。认识到潜伏者回国被捕的危机，王立明两次向大阪入国管理局提出政治避难申请。尽管日本曾给予东南亚国家的人政治庇护，但从不接受中国人政治避难申请。这次也同样拒绝王立明，不过入管局官员显示了同情，示意王立明可通过学术活动的理由申请拘留。王立明获得一名日本记者和一名大学教授热心协助，打探愿意接收王立明研究的日本学府。该名为了今后能继续到中国采访而不便透露姓名的日本记者说，现在日本各大学与中国的大学有交流，很多大学都怕招惹中国报复，他们的探索也遭遇过拒绝。不过同情王立明的人不少，刚好这所大学也有空余名额，所以这么快就能为辣椒找到落脚处，几乎可说是奇迹。为了这所大学免遭中国报复，请记者报道时隐去大学名称。王立明获得该大学提供一年研究并可延长一年的实际两年无薪研究员身份，从而办妥了居留签证。王立明夫妇在大阪举行婚礼后迁入大学宿舍，但没有收入，宿舍也要自费租金和水电费等。 摆在王立明夫妇眼前的现实是，一边要靠在中国的积蓄赶快学会日语适应新环境，一边要尽快设法谋生。王立明上周迁入新居后，本周就开始上日语课。他也于一日本杂志社将快谈妥专栏漫画合同，但他说要维持生计，还需要再有几份定期漫画专栏才够。王立明说，他打算今后也以中日关系为题材创作，当然他仍关注中国时政。王立明对香港持续的战中行动说，
我很支持香港人的战中运动，另外一方面他们有些人会反对把这个事情和大陆联系起来，他们说 这就是香港人的事情，和大陆你们内地的那个政治变化什么的都没有关系。但事实上我觉得不能这么看，因为共产党就在那里，你如果说啊，我就事论事说啊，我不是为了推翻共产党，我只是为了争民主，我觉得这个两个在逻辑上不能自洽。因为共产党就是不民主的，你就跟他争民主其实不可能的。
今年二月首次访日的王立明说，日本人很友善，很有礼貌，令他印象深刻，但他迄今为止对日本的整体印象还是有些不同于原来想象，现实了许多。他对传说中大阪的脏乱说，在他看来还是挺干净的，他也没遇到传说中电车里挤满人但鸦雀无声的场面。他说电车里日本人其实也挺多话的。王立明相信他被中国前所未有严厉封杀，原因既不是他得罪了中国高层，也不是他的哪个作品触怒了某个政府部门。
觉得你的在中国被封杀的原因是因为习近平政权收得更紧，比以前更紧了呢，还是因为你的哪一篇作品具体得罪了什么哪一个部门或者哪一个领导人？你觉得是哪一样？
我以前会做这样的分析，说我哪篇得罪他了，然后也会就此做自我审查啊，这个自我审查的那个经验已经很丰富了，但是我发现没有用，所以我判断是习近平是舆论收紧了。不光是我会看我周围的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像最新的郭玉选都会被刑拘，他一直在做所谓的去政治化的努力，我觉得是习近平比以前那个要变本加厉多了，在专制和独裁的这个程度上，这个和我画了什么已经没有关系了。胡锦涛时代也会封杀啊，也会禁言，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是抓人抓得太密集了，像最近战中在大陆已经被抓了四五十人了，原因是习近平这个人的问题。我不觉得像有些人啊猜测什么的，习近平被绑架，我不觉得他是被绑架的，他自己就是有意识的往那个集权的方向在走。你从他那个什么在正常的政府部门之外，他建立了很多小组，这都是文革的做法，就是跳出现有的行政体系，他搞了很多小组兼任组长，这个就是集权嘛，对吧？包括他在网络封锁的方面他说了很多话，有些是内部会议透露出来的，都显示出这是他本人的意愿，并不存在什么啊哪个部门和哪个部门之间权斗，什么江派这个那个派，好像就是又看好习近平的样子，我觉得很蠢的这种做法。
王立明说他过去还是很隐晦的讽刺时政，但他现在知道隐晦也不能避免上黑名单，避免被封杀，所以今后他也不打算再隐晦地表现他的作品。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发自东京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国际能源机构和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显示，全世界还有十亿多人无电可用。荷兰一家公司试图用发光的二极管来提供照明能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提奇的报道。
夜幕降临时，海地、卢旺达或叙利亚的这个难民营的许多孩子都想要读书或做作业，就只能用蜡烛或煤油灯照明。这种明火有时会导致火灾，而这种照明用具发出的有毒烟雾则会导致呼吸系统问题。便利式电力照明更安全、更健康，而且现在也可以更便宜了。卡米尔·范吉斯泰尔是荷兰瓦卡瓦卡公司的总裁，他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人工光源或太阳能发光二极管首次变得比煤油灯还便宜。
发光二极管是一种安全和高效的电力光源，发出的是明亮的白光。瓦卡瓦卡在斯瓦西里语当中的意思是闪烁明亮。范吉斯泰尔说，瓦卡瓦卡制作当今世界效率最高的太阳能光源和电话充电器。这个公司制作的充电照明灯充分充电之后可以照明16个小时。这种充电节能灯价格便宜，可以反复使用，电池寿命很长，可以在任何平整的表面安装，也可以安装在天花板上或放在一个玻璃瓶子上。这种照明灯是专门为最穷的人提供的。
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些收入最低的人，他们每天收入不到$2。
范吉斯泰尔说，他的公司像别的公司一样运作，但他的公司出售产品所得的一部分收入用来制作穷人能够买得起的瓦卡瓦卡照明灯。他说，为穷人制作照明灯的项目受到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资助。
国际援助委员会是首先把瓦卡瓦卡照明灯送到叙利亚的组织之一，叙利亚难民因此用上了廉价的照明。现在瓦卡瓦卡照明灯是叙利亚最被看重的非实物用品。
两年来，瓦卡瓦卡公司已经向叙利亚、海地、卢旺达、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地销售了大约30万套照明灯。这家公司的目标是在2030年之前向12亿人提供廉价节能的照明。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美国之音有2个小时的广播和电视同步播出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和各位在今晚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领导的目的在于摧毁伊拉克、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联盟不断扩大。美国欢迎澳大利亚政府批准部署战斗机，加入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空袭。美国也欢迎澳大利亚准备在伊拉克部署特种部队，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咨询和帮助。澳大利亚的做法表明，他们在澳大利亚国家和人民以及广大国际社会面对安全挑战的时候，决心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美国还欢迎丹麦政府批准提供 F-16 战斗机，同美国、伊拉克和国际部队一道空袭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阵地，并派人向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咨询和协助。土耳其议会投票批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展开军事行动，反击对土耳其的安全威胁。美国将继续跟国际伙伴合作，扩大其目的在于击败伊斯兰国的全面方法。美国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的总统特使约翰·艾伦将军说，必须阻止外国武装分子进入，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这些是击败伊斯兰国的重要战略手段。同时要支持伊拉克、该地区和全世界人民发出的声音，他们的声音揭露了伊斯兰国的实质。在9月底时，12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伊斯兰学者在一封公开信中指出，伊斯兰国领导人将伊斯兰教曲解成为严苛、残暴、酷刑和谋杀的宗教。艾伦将军说，为将来提供一个替代性的远景是至关重要的。伊斯兰国将沮丧、迷茫的青年人变成潜在的恐怖分子。要抵制伊斯兰国的诱惑，这些年轻人必须信奉一种不同的未来，一个包容、宽容和具有经济希望的未来。美国和国际联军与伊拉克并肩战斗， 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及其一切目标。艾伦将军说，我们将帮助你们夺回阵地，并且保证一旦伊斯兰国被打败，他将永远无法卷土重来，再来恐吓伊拉克人民。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